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欢迎你来收听基督教要理的专题讲座。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庄祖坤牧师，愿你在神话语上扎根成长，并成为传福音的忠心仆人。
各位弟兄姐妹，今天我们要谈的是护教学的最后一课，就是真理是什么，也就是所谓的后现代思潮的一个挑战。谈到这个，我们当然要稍微介绍一下什么叫做后现代思潮。为什么有这样一个问题？因为这个后现代思潮呢，可能也许你听过这个名词，也可能你没听过，但是不管你听过没听过，你肯定受这个后现代思潮的影响了，那影响的程度不一样。那么当然，譬如说我们今天说中国国内来讲，我们说一些年轻的一代哈，我们叫做80后的，那么还有90后的。那什么叫80后90后？就1980年代以后出生的，那那样的话呢，大概就今天在30岁以下的。那甚至还有90后的，90后就是20岁以下的。那现在很多在大学本科读书的这些大学生就是90后的。那么80后90后的人，基本上他们的特质，他们的思想大部分就属于后现代的思想。那如果做父母的或者长辈，你看这些80后90后的年轻人，他们的思想啦，他们的嗜好啦，服装啦，各种事情，你看不惯看不顺眼的话呢，你有时候搞不清楚你看不顺眼什么东西。那我告诉你，你看不顺眼的就是他们的后现代思想的东西，所有看不顺眼的都是后现代的。那怎么回事？那话又说回头了，什么叫做现代，什么叫做后现代？因为没有现代怎么会有后现代呢？那基本上是这样哈，我们大概从18世纪所谓叫做历史上叫做启蒙运动，启蒙运动英文叫做 Enlightenment 这个名词就是说过去是黑暗时代， Enlightenment 就是光照啊，被照亮啊，我现在懂了。所以启蒙运动也就是说忽然间从黑暗蒙昧无知变成大放光明啊，我懂了。那所谓的启蒙运动其实就是理性主义运动，人用理性来开始判断，开始做选择。所以因此呢，启蒙运动有好几个同义词，启蒙运动又称为理性主义运动，那么到晚一点19世纪以后甚至叫做科学主义，也就是说从理性来做判断，进一步到用科学做判断。不过这两个里面虽然完全不完全一样哈，但是有很多同意的地方。所以因此启蒙运动以后，我们就所谓进入现代时期。那换来说这个名词，你知道常常就提到要现代化。你知道在80年代初期的时候，在中国邓小平当时有个口号，四个现代化，四个现代化。那这个名词所代表的含义是这样，好像我们假定爬山，那现代化是一座高山，巅峰叫做现代化。那因此你在山下要往山上走的时候，你叫做追求现代化，要往上爬，爬到这个巅峰，这个巅峰就是现代化。那当我们中国在说我们要追求现代化，不管追求哪一个现代化，就表示说我还在山脚底下，也就是默认了我还不够现代化。那西方欧美国家先进的科技的国家，工业国家都是在巅峰状态，叫现代化。那我在山下，我要急起直追，追求现代化。哎，可是这个口号现在中国没有了，你中国到处很少听到说我们还要追求什么现代化，因为我们自认为我们已经到现代化的巅峰了，我们不输谁了，尤其我们2008奥运办完以后，举目一看，我们在这个巅峰状态。那好了，我们现在到现代化的巅峰，那你知道西方国家到哪去了？他们下山了。哦，下山了，我们可能就觉得下山的意思就是开始没落了，西方文化慢慢在没落了，将来世界就看我们中国人的了，这是我们的想法。你搞错了，下山呢，不是没落了，不是退步了。 你上泰山去玩的时候，泰山高峰日出啊云海都看完了，那好了，你就住在山上不用也不下来了吗？终究得下山嘛。所以你在泰山呢，有人在泰山顶，有人在爬山，还有人下山。下山的人是干嘛了？是落伍了，退后了，没落了？不是，他看够了，下山了。因此西方国家在现代化的巅峰超过200年了，从启蒙运动18世纪到现在21世纪了，他们待了快200年了，待够了，下山了。因此下山的时候，他们对于在现代主义那个高峰上所看见的，哎，可能有一个不同的想法，我们叫做钟摆理论。好像说在过去蒙昧无知的时候，追求理性，追求科学，追求现代化的时候呢，就往这边追求。那那时候的口号是什么？口号是认为检验真理的唯一的工具就是理性，对不对？理性。社会来是说用科学。那如果用邓小平的话来说呢，检验真理的唯一根据就是实践。好，不管是理性，不管是科学，不管是实践，都是头一个调子。那后现代人呢，就是推翻这个想法了。检验真理的工具不是经验，不是科学，甚至不是实践。那到底是什么呢？好了，后现代的人就是从这个钟摆的这个极端开始往回摆了。那当然了，往回摆的时候呢，有人刚刚摆一点点，有人摆得很极端去了。那摆到最极端的那一边，那么后现代主义的人是怎么说呢？他根本就否定有真理了，没有真理了，全部是相对的，没有什么东西叫真理的。那有些没有摆到那个极端，摆到中间一点的是说，哎，真理是还是有的了，不过怎么去检验真理呢？科学理性只能检验一部分的真理，有一些东西啊，科学没办法鉴定的，理性可能也搞不清楚的。不过真的有，哎，那可能是直觉的、感性的，所以因此直觉的、感性的也可以用来算是鉴别真理的部分，或者说直觉的、感性所检验出来的、所印证的某些真理，你可能搞不清楚，你可能不能接受，但它还是真理，相对性的。所以因此你可以说后现代主义是什么？不容易讲，比较容易讲的是它不是什么。也就是说这个极端的理性主义的极端所有承认的这一切，后现代主义的人呢，基本上通通的全盘否定。因此我不是这个，不是这个，不是这个，不是这个。那你说那你是什么？后现代主义的人很难说自己信的是什么，他只告诉你我不信什么。那就是理性主义、科学主义、现代主义所相信的而认为绝对的真理的那个部分，通通被后现代主义的人全盘否定。那当然你说怎么搞的，为什么会现在走到这个极端来呢？而且为什么是西方国家开始呢？为什么是这个时候呢？那这几个基本上都是有交叉性的啊。大概是这样说的，后现代主义的思潮呢开始很明显的蓬勃发展呢，大概是20世纪的下半，大概1960年代开始的。但是最早有这样思想的人并不是20世纪开始的，19世纪中左右就开始了。那当然以前不叫做后现代思潮的时候用别的不同的名词，那其中包括用存在主义这个名词。那基本上呢，你可以说最早的先知型的人物或者先驱主要有两个人，一个是德国的哲学家叫做尼采。尼采这个人呢，他是他所谓的那时候不用存在主义这个名词，是后来才用这个名词。不过他基本上的观念呢，他是非常反对理性主义的，他是比较强调美感，所以他有点像美学家，讲艺术美学的。那他是从那个角度反所谓的死板板的科学理性这种东西的，所以他是搞文学、哲学、诗歌这一类的东西。但他呢很出身很特别，他是一个牧师的儿子，但是有非常强烈的反基督教色彩啊，基本上是这样。另外一个人物呢是丹麦的，丹麦一个人叫做齐克果。 那当然是台湾翻译叫齐克果，它的丹麦名字叫做 Kierkegaard， 所以在中国大陆的翻译有五六种不同的翻译，有的翻译成叫做克尔克德，有人叫做克尔克拉，反正就是 Kierkegaard 了哈，Kierkegaard。那么台湾翻译的比较简单，我觉得又好记好写，齐克果三个字。他也是反理性主义的，但是呢，他不是属于尼采那种用美学的观念来取代理性的啊。他也不是反基督教的，相反的，齐克果是一个非常虔诚的基督教徒。他的思想就影响了后来瑞士的神学家，其实是一个德国人，叫做卡巴特，卡巴特。那巴特的所以新正统神学就是来自于齐克果的，那因此他是一个有神论者，虔诚的基督教徒，只是他排斥他否定用理性的思考来寻找真理，他觉得有一些东西你必须用信心来做跳跃。所以我们曾经在第一堂课谈到护教学的四种护教的方法之一，有一种叫做信心跳跃法，我们就提过这个齐克果。信心跳跃就是说有一些真理你讲不清楚的，你必须先用信心抓住它，接受它，凭着信心好像跳跃一个鸿沟一样，等你跳过去以后呢，恍然大悟。他的观念其实跟第五世纪基督教界一个很有名的神学家叫奥古斯丁的观念有点类似的。奥古斯丁是说，我信为的是让我能够明白，那理性主义者是我要先明白我才能信，这句话看起来是相对的。那这个奥古斯丁跟齐克果的观念是认为有一些的真理你必须先相信，凭着信心做一个跨越，大胆的跳跃，跳跃之后你到了另外一个立场观点，你再来回头一看恍然大悟。所以你先信然后明白了，你永远在这一岸，你没有过去的话呢，你怎么想用理性想不清楚啊，就这个意思。那也是好像我引用过的那个中国的禅宗的古诗一样，看山是山，看水是水，到了另外一个境界，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如果你在这里，你山永远是山，水永远是水，你过不去，你看不到所谓的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那就是凭借信过去了。那这个就是齐克果的这种概念。但是当然他是先知型的人物，所以无论尼采或齐克果在十九世纪的时候呼应他们的这种观念想法的人少数不多。为什么到二十世纪下半开始风起云涌呢？因为两次世界大战都发生在欧洲开始的，那尤其是德国。那我们说过的哈，尼采就是德国人，在当时启蒙运动固然是从法国是最主要的地方，不过后来的科学主义理性主义的发展主要的发源地，最主要的主要思想的来源都来自于德国，来过德国。譬如说康德是其中一个很有名的，他是德国哲学家，所以因此德国人自称为是最有理性的，也是最用理性思考的。那理性主义的人不但说真理是用理性来检验的，一个有理性的人会选择正确的东西。可是问题是第一次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果是最有理性的德国人犯下最愚蠢的错误，搞出世界大战，不但打败了，而且造成生灵涂炭，几千万人死，两次战争都有上千万的人死了，是德国人开始的。而德国是自称最有理性思想最现代化的国家之一。因此二次大战结束之后，我们所谓的西方文化的没落，其实严格说起来西方文化没有没落，是他们自我反省。反省的当中其中有一个很关键，就是说我们自称是有理性的，可是理性仍然让我们犯出最愚蠢的错误。所以第一，人的理性真的能够检验出真理吗？人的理性是可靠的吗？我们人的理性是一个普世皆准的吗？就我的理性跟你的理性是有个共通的基点吗？这一切的问题在二次大战之后都要打一个非常大的问号。因此 当时从欧洲开始，西方这些科学最先进的国家不单是德国了，德国当时战败了哈，德国、法国、英国、美国所有的西方国家都重新开始想，我们真的相信我们的理性可以分辨什么是对的跟错的吗？我们永远可以用理性做正确的决定吗？事实证明，历史的证明是不可能，我们常常是愚蠢的，一下子全部都乱了套了。因此二次大战结束，1950年代开始反省，那反省一段时间之后，到60年代初期开始酝酿出另外一个，所以说钟摆就往那边走了啊。所以你看，当那时候60年代、70年代的话，最早出现的不用后现代这个名词的时候，是用存在主义这个名词。存在主义这个名词呢，是最早开始的，好几个哲学家都是法国人，一个是沙特，一个是卡缪，这两个人都得过诺贝尔奖。沙特比较不一样，他得了诺贝尔奖，他拒绝领奖，这典型的后现代。给你一个诺贝尔奖，这最大的荣耀，我不屑于拿这个诺贝尔奖，我不需要人家肯定我。卡缪拿了诺贝尔文学奖，那沙特也拿到，只是他没有去领奖，不过大家还是认为他是诺贝尔奖得主。那这两个都是法国人。那沙特在二次大战当中是法国反抗纳粹党、反对德国的游击队的这个头子之一啊，他打过游击战。那他们这种的存在主义这个名词的来源，就是说他觉得人生的问题没有办法用理性搞清楚，那个大帽子他也不想戴，就是说什么人生的意义啊、人生的价值，他觉得问题太大。他说人生唯一的你只知道一件事情，就是活着。所以他们喊出一个口号，存在先于本质，人活着这个事实，人怎么样努力的活下去，这个东西远比生命的本质，什么生命的价值、生命的目的，什么这一切这种大帽子的东西优先，先于本质，优先于它。而且甚至都不必考虑了，不必问人生的意义是什么。你问我人生的意义，这个问题本身有什么意义，这存在主义的标准的回答。所以他们从二次大战之后的经验，对理性主义、对科学主义、对现代主义几乎是全盘否定，然后要找一个新的东西。所以因此我就说，后现代思想是一种否定性的表达法，他没有肯定的说什么是什么，他说我不是这个，我不是这个，不是这个，但那你是什么？我不知道我是什么。沙特一句名言，人活着干什么？他说人活着是为了死要活的，所以你生下来就准备往死亡路上走，你生下来多一天就少一天，就往死亡来讲就少一天，越来越近死亡，就这样而已，早死晚死。人生是一个死谷，只有进口没出口，你死了就死了，它是一种绝对的无神的这种存在主义者。所以这个是整个的背景。那因此在后现代主义的观点来讲，我说它否定了什么东西，把所有启蒙运动以来所有的基本观念统统否定掉。所以你说理性是检验真理的根据，他否定了，理性本身就不可靠，更不要说来检验真理了。那你说客观的才是可靠的，主观经验都不可靠，他说什么东西是客观的？所有客观的东西都是主观加起来的，所以主观东西还是有用的，客观的没什么了不起。那么科学是绝对的真理，因为科学我做你做跟你是一样的，所以科学是绝对对的。他说谁晓得，科学没有主观的影响。他们举出一大堆证据证明，认为说所有的科学仍然有这个主观的影子在操纵在扭曲，所以他认为科学也不是绝对真理。那所以在这个背景之下产生的后现代的思想。那说为什么说现代的年轻人80后90年后的孩子很多的行为思想长辈们可能看不惯，因为我们基本上还是比较相信说有些东西还是不知道嘛，这是对的嘛，这是应该的，什么什么东西。年轻人呢，天不怕地不怕，什么约束都没有，就没有真理了，一切都是相对的，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他们基本的论调，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这种论调就是后现代的标准的说法。那我说年纪 大一点点的，你一定说至少有一个底线吧，有些东西是绝对不可以，有些东西怎么样，哎，越是后现代影响越深的人是毫无底线的，因为既然没有绝对真理，有什么叫做底线？好了，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对基督教的信仰会发生很大的挑战。这个挑战就在于说，那没有底线呢，你说圣经是神的话，这话还有的可说的吗？没得讨论了，对不对？你说有绝对真理，他说没有，什么都没有。所以跟后现代的人来讨论这个信仰问题的话呢，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新的挑战。当然我们必须公平的来说哈。第一方面来说，你要说我们谈到护教学所有的各类问题的讨论，一直到上一次为止，基本上我们所有探讨的问题，假定的对象，假定的所谓基督徒的对立面，或者说我们的对手，提出问题的挑战的人是谁，基本上他都是有多多少少现代主义理性主义的思考的。他无论是讨论神迹的问题，耶稣是谁的问题，不论讨论人有没有罪性的问题，科学信仰问题，每一个人他都从那个角度来思想。我们的答辩也都是从理性主义的角度，你怎么来我怎么回，兵来将挡，水来土掩。但是当我们谈到后现代思潮的时候，他的问题不一样，你的回答也不一样，所以你不能用过去的回答方法来回答那些问题，甚至他可能根本就不问前面所问的所有问题，他都不问，他问的问题完全不一样，回答方法也可能完全不一样啊。但是第二个角度你要了解，现代的人是综合体，我们的思想是综合体，我们说的越年轻的80后90后的人，他的思想受后现代的影响越深，但他也不是完完全全没有现代思想的，他不是完完全全没有理性的，他不是完完全全否定科学的，他只是成分上后现代的影响占多，理性主义科学主义的理想的思想占的比较小一点，年纪大一点的相对的科学理性的观念占的成分多一点。后现代完全没有影响吗？还是有的，你从服装看什么电影，你选什么音乐，哎，都反映出有一部分的后现代的影响啊，所以都有。所以因此我们必须了解后现代的思想，也知道怎么来回应，甚至待会要提到了后现代思想在护教的时候，在替信仰答辩的时候，你要知道它可以做两面用的啊，一面是正面使用，一个是负面，也就是说后现代思想对基督教来说呢，不一定是我的敌人。你可以这样讲，后现代思想跟基督教这两个来讲呢，也是朋友也是敌人，甚至也不是朋友也不是敌人。也就是说基督徒不要把后现代思想当成魔鬼，变成现代另外一个魔鬼来了，这个科学理性主义是一个魔鬼，我打倒魔鬼，现在又来一个另外一个魔鬼啊！你不能这样说，后现代思想不是另外一个魔鬼，可是你也别傻傻的以为他是你的好朋友，非有非敌，亦有亦敌。那你要懂得在什么情况下能够用后现代的思想来反驳科学理性主义的现代思想，因为有很多地方你可以跟他做联盟啊，联合阵线来抵挡这个所谓后现代主义的。但反过来说，你不要忘记后现代思想对我们的信仰也的确是一个非常难缠的对手，他的问题以及他对问题的看法对基督徒是发生挑战的啊，所以你必须先有一个这样的理解。好，我们先说第一个部分，后现代思想怎么样可以成为我们基督徒这个在护教的时候的你的盟友啊，统一阵线来对付。但当你做统一阵线的时候，他不是100%跟你认同，但有些观点是可以认同的。特别是什么时候后现代主义跟我们基督徒可以有个共同的看法呢？我们说过哈，现代主义理性主义它走到一个极端的时候，是过度的高举了什么呢？高举人的理性，高举科学，然后拿理性与科学跟信仰做对立面来攻击，所以有理性跟信仰的冲突。那因此我们有很多的这个课程是谈到这个部分的。但是后现代主义的人没有这个问题，他不迷信科学的， 他不全盘接受科学所说的是全部真理的，他认为科学之外还有别的真理，科学有些东西讲不通的，科学东西有扭曲的。所以后现代思想的人基本上不会问进化论的问题，他根本就不信进化论。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后现代主义思想的人可能跟我们是盟友啊。那他们对于这个科学的效用、科学的范畴是有一个狭窄的看法。所以因此从一个角度来说，像进化论跟信仰的冲突的问题，在中国大陆那是天字第一号大问题，很多人非常相信进化论，因此进化论成为他接受基督教最大的绊脚石。可是相对你到台湾去，进化论可能人人都大部分都相信了，可是非常少台湾的人把进化论当成信基督教的障碍。
朋友，你收听的是基督教要理的专题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或者疑问，也欢迎你在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和收看其他的节目。愿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